昨天是西洋的情人节，刚才我们那个美国弟兄进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其实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情人节，就是农历的什么七月初七哈，七月初七。不过中国的情人节是蛮可怜的，一年牛郎织女才见这么一面，太辛苦了哈，太辛苦了。弟兄姊妹，我就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每一年只见一面，所以那几个小时就变得特别特别的珍贵。那反而我们这个天天在一起见面的时候，就觉得两眼相看就有点讨厌了啊！求主怜悯我们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爱的事情上真的是有所学习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少觉得说我们的爱需要去学习的啊！是最近我才知道，才有这样的体会。这个彼此相爱是需要学习的啊，这要去学来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的心感谢你，谢谢你，你就是爱，因为你把真爱带到地上来。主，你告诉我们说，耶稣为众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你亲自来到地上，成为牺牲，为的就是拯救我们，让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主，你给我们的命令，也就是叫我们要彼此相爱，你也给我们一个使命，往普天下去，把这一个神的爱能够告诉世人，好叫世人能够因着神的爱回到神的面前。主，当我们今年在这里一起思想这位道成肉身、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的耶稣的时候，我们求你再一次带我们回到这一个爱的深泉良港之中，让我们在其中得到宝珠、得到安息。求你来祝福今天早晨我们的聚会，与我们同在，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晨一同再来看耶稣他比天使更尊贵。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的这一段这一卷的经文中他再一次的向我们启示这一位耶稣向我们是何等的宝贵。当然他的背景是比较向着住在各地的希伯来人所说的话，因为这一些都对这些希伯来人是非常非常熟悉而亲切的但是呢我们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是属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也是希伯来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这一个希伯来的民族有一些的认识。所以我在这边也做点广告，欢迎你们来参加那个承认主日学就是旧约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对于旧约希伯来人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果有更深的了解的话，我们就更能够明白希伯来书里面他所说到的这一些事情。好，我们一同来读几处的圣经。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九节，从第四节开始，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来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神的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我们再读第十四节，十四节，好，十四节这里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来一起读，来，天使岂不都是福音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在这一句这一节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天使他的职分是什么。弟兄姊妹，不要忘天使是什么，也是受造的，而我们人类也是什么，受造的。可是在受造的次序上，天使是先有还是后有？天使是先有的啊，先有使者啊。那我们也知道啊，我们也知道这些的使者他们受造，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一个职分，而这一个职分这些的灵是要干嘛的呢？是做服役的，是做工的啊。我想我们用一个比喻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你们我们都知道蜜蜂吧，蜜蜂，蜜蜂里面有一种蜂叫做什么，叫做工蜂啊，那个工不是公母的工啊，是做工的工，工蜂，工蜂的目的是干什么？他就只是到外面去采蜜，然后把蜜带回来，把花粉带回来，然后就在什么，在里面酿造很多的蜂蜜。所以他们一生的工作什么都不做，就只做什么啊，就只做做工而已。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的天使都是什么，服役的灵，他们奉差遣为什么人效力呢？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天使是为着什么，为着人来效力的，好，为着神来效力的。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前面那几节的圣经，从第四节那边开始，我们在这里我们会发现，这里说到耶稣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什么尊贵，他就远超过什么天使。他怎么说呢？他用了一些旧约的经文，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哪一个说，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用的在诗篇里面的一句话，他讲说耶稣，神对耶稣说，你是我的什么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和使者之间一个最大的不同，一个是受造成为一个服役的灵，而神的儿子却被称为是什么，神的儿子啊，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好，第六节，再者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神就对所有的使者说，神的使者都要什么，都要拜他。论到使者，神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里面的风和火焰并不是指着我们的这些风和火焰来说的，乃是在圣经里面用许许多多的东西来预表这一个圣灵这一个使者的工作。有的时候他们像风一样，有的时候像什么，像火焰一样。可是他们论到子的时候，却对他说，你的宝座是什么，永远，你的国权是正直。在这里我们不仅仅看到他是成为儿子的，并且他成为一个什么，他将要承继所有父神一切的权柄和全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啊，再看见，所以第九节说，他特别说用喜乐油来膏耶稣，用喜乐油来膏耶稣。我们知道旧约中什么人是要受膏的啊？一共有三种人要受膏的，一种是什么，君王要受膏，还有呢，祭司要受膏，还有呢，先知要受膏。这三种人都需要受膏的啊，都需要受膏的。然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这三种的职事都承继，都落在他的头上。他既是做了大卫的什么座位，他成了君王，他又是为我们成了属天的大祭司，他更是那个什么奉差遣来传扬神话的人。那我们可以看见他比天使更 更珍贵。我们再看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新约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书第十章第四十五节。那这节圣经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蛮熟悉的，请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一节的圣经，请。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话。人子是说的他自己，他说我来了是要什么，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到耶稣他既是君王，他又是大祭司，他又是那一个先知。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像不像君王？他像不像大祭司？他像不像先知？也不像先知，至少不像旧约里面那些先知。至少我知道他就不像以斯拉，以斯拉他就是站在圣所的里面把圣经打开。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不像？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犹太人，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他们的会堂里面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读那个 Torah 的。不是的啊，不是的，是有一个特别的人，被指定的人。而且当他把那个经典从他们的那个柜子里面抬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他是非常非常的尊贵的。他念圣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什么？都要听的。那我相信至少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像那个，不像。这一句话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很稀奇的一件事情，这一位比天使更尊贵的耶稣，然而他在地上的形象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仆人一样，是一个仆人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书第四章，我们读第十八节、十九节，路加福音书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请我们一同来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主耶稣一出来服侍的时候，他进到会堂里面，他把圣经翻开，他就读了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是从以赛亚书里面所把它引用出来的。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什么？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叫什么？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奉差遣，他是往穷人中间去，他往那些被掳的人中间去，他往那些瞎眼的人中间去，他往那些受压制的人中间去。弟兄姊妹，请问这些人都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阶层的人啊？他都在什么地方？他都是社会的什么下阶层的底层的人。那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在马槽的里面，为什么？弟兄姊妹，请问我们有没有看过很多很多的这些的 所谓的领袖，特别是国家领袖，他们常常会做一件事情，为了要表达他们的什么亲民，他们常常怎么样啊？哎，特别是请了很多的记者来照相，把一个小孩子抱起来，哇，什么什么爷爷啊，哇，你看，但是呢，他自己什么，穿着西装笔挺的，穿着名牌的衬衫，啊，一身都是名牌，但是呢，抱了一个很穷的孩子，他们就让人家感觉到说他已经相当的什么亲民。那弟兄姊妹，其实都是什么都不像的，因为你会发现，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中他出现的时间多不多？我看大概只是过节的时候会过去一下，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哪里？他都在加利利，他都在百姓的中间，他常常去什么？他常常去那些罪人的家中做客，特别是犹太人最不喜欢的那一类人中间去做客，就是什么？就是税吏。他常常往穷人的家去，他在路上，他常常为着那些贫穷的、瞎眼的、那些生病的人，他怎么样？他为他们停下他的脚步，把恩典带去给他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主耶稣，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最后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五节的圣经，请。逾越节以后，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要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们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好，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请问那位卖耶稣的犹大有没有被耶稣洗到脚？肯定有，肯定有。你从这一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而且这里面有一节，第三节是我们耶稣自己心讲到他心中的那一个的心态。耶稣他知道，他已经知道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的什么手里，而且也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什么出来的，而且他晓得他要归到神那里去。弟兄姊妹，这一个知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很多的真理，当我们能够被启示认识的时候，其实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生的态度。也是因为耶稣的这一个知道，就让他可以谦卑下来为他的门徒什么洗脚，也能够为那一个将要卖他的犹大洗脚。所以弟兄姊妹，启示是很重要的，启示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盼望我们来这个认识到一件事情，既然这一位比使者更尊贵的耶稣，当他在地上的形象的时候，他却是一个什么？却是一个侍奉人的人，对吗？是不是？那我们知道天使是为什么的？天使是服役的灵，是要为这些我们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来什么效力的。那么他既然比使者更尊贵，那么尊贵这一个意念在人的中间，到底是服侍人的还是受人服侍的？是受人服侍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见那些大款一进来，毛巾就递上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是花钱，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大爷，对不对？现在我们都开放了， 那我们大家都尝到这个味道了啊！只要是你是花钱的大爷，你一进来了，人家都对你怎么样，毕恭毕敬的，对你说话都什么很客气的。至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是什么？当你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的时候，人家一进来就什么欢迎光临啊，然后就看你要看什么，马上就拿出来给你看。因为我记得9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回到国内，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第一次到了上海去，人家托我买了三大件带进去啊，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国海外进去的人可以带三大件。他们就说，哎，拜托你哈，这三大件请你帮我带进来。我说好啊，好，我们在外面其实都不是我，都是他付钱，他买的钱，他给我的钱，那我就买东西，就带着单子进去到里面去提货。我记得还有一次很清楚，在上海的西藏路吧，是不是那里有一个好像是友谊商店，好像所有对外买卖的只有到那个地方才能够买哈，在淮海路那个附近，是不是？好，到那里去了，然后就买东西了。哇，一去了以后，好像到了衙门一样，窗户都钉着铁的，就一个小洞开了，然后把那个三大件一顿件，哦，三大件，看护照，好像我在那里去办公一样的，去了，啊，这东空空盖完了以后，哎呀，我看这些拿货的人啊，真是像孙子一样啊。不要搬，搬，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来。那时候拖了个三轮大板车，几个大汉把冰箱、电视什么东西搬下来了。那我就说，哎呀，友谊商店这应该最大的商店吧？那我就到了友谊商店去问了。哎，我看到有个东西我蛮喜欢的，我就问，哎，请问服务员，你能不能把我那个拿来给我看看？看什么看？你要吗？你买得起吗？啊，那么麻烦干什么？要就要，我就给你，不要拉倒。哎呦，这就是服务员的态度啊！哎呦，我说这是很辛苦啊。那我说我不在这里买了，我就跑到外面去，因为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有很多什么个体户，就在那个小巷的那个桥底下搭了很多的小棚子。一进去，哎呀，一去那里，味道完全变了。哎呀，每个人说，哎呀，大爷啊，欢迎你啊！哎呀，哥哥什么，这都来了，什么大哥啊！啊，什么大叔啊，都开始嗨起来啊，请进，我们这有东西，你看你看，来来，都拿出来给你看，你不要看都给你看。哇，这感觉好不一样啊。我那时候觉得，嗯，我像大款，有点像什么，像尊贵人的样子啊。弟兄姊妹，这在人世间我们的感觉都是这样。就当我们思想到耶稣的时候，这一位比使者更尊贵的耶稣的时候，他在地上的形象完全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来到地上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他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弟兄姊妹，他虽然比那神所造的使者更尊贵，然而因着他知道他的呼召，他也知道神已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中，他也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他也知道他有一天要到父那里去，所以他就可以谦卑他的自己来服侍。弟兄姊妹，请问我们今天受造的人比使者尊贵吗？尊贵还是不尊贵？尊贵，同意尊贵的举手。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尊贵？为什么尊贵？为什么？因为圣经也没讲啊。哎，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什么？服侍我们的嘛，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服侍我的当然我比他尊贵了，是不是啊？但弟兄姊妹，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比他们尊贵，但是至少我们感觉到，嗯，好像我们比他们怎么样来得重要一点。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使者犯罪，天使犯罪，神有没有拯救？没有。然而神却拯救了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类，我们看见好像似乎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大的，对吧？那既然我们也比天使尊贵的，那么请问，那我们的感觉和态度是什么？是不是走路有风了？啊，走起路来那个样子也不一样了。哦，这地方里面，我们真的要求主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请问我们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吗？ 是不是？好，请问今天万有有没有交在我们手上？哎呀，都不敢讲话了，不敢讲话了。在马太福音第28章，当主耶稣吩咐我们去的时候，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什么我了，所以你们去。你从这些话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请问我们有没有权柄？有没有？有，弟兄姊妹，我们有的。你知道我们有点像什么啊？在基督教团体中间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叫使者，有没有？你们听过一个使者？使者协会？使者是什么意思？ Ambassador 是什么意思？是被国家差遣到外国去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哈，很多的时候大使馆、领事馆，其实那块地方是谁的？是外国的地方，对不对？当领事馆那块地就被看作什么？那个国家的属地。如果是美国领事馆，那块地就是什么？是美国的领土。在美国大使馆、领事馆的里面，他所执行的法律是属于那个当地的国家的法律，还是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法律。好，请问，如果派了一个使者去，这个使者代表的是什么？是那个国家。他可不可以是一个瘸子？可不可以？可以。他可不可以是个瞎子？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一旦被任命成为使者、大使的时候，他就代表了那个国家。不管他是男的、是女的、是身体强壮的还是软弱的，他都代表那个。